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三十二号。
第三十二号，
我们通向约语书的行程推进缓慢，以彼得为证。彼得是神预言的话语中最令人惊叹的象征之一。然而，难道不都是如此吗？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他也在五旬节的第三时辰在楼上的房间里，随后在同一日的第九时辰在圣殿中。耶稣在第三时辰被钉十字架，并于第九时辰死了。彼得在第九时辰蒙召往该撒利亚，然而他在哥尼流的故事中被召去的那座该撒利亚，并非位于黑门山脚下的该撒利亚腓利比，而是海边的该撒利亚，称为海滨该撒利亚。
海滨该撒利亚是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城市，位于现代特拉维夫以北约30至35英里，由大希律建造为一座宏伟的罗马港口城。它在使徒行传中频繁出现，共提及15次，而在新约中，人们通常所简称的该撒利亚指的就是这座城。传福音的腓力与他四个说预言的女儿住在那里，使徒行传8:40-21:8。保罗曾在此被囚2年，并先后在巡抚腓力斯、菲斯都以及亚基帕王面前出庭，使徒行传23:26。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彼得曾在这里向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宣讲，这是外邦人归信基督的首次重大事件，使徒行传10章，发生于公元34年，当基督与多人所坚立之约的那一周结束之时。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久，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恒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Daniel 9:27。
海边的该撒利亚曾为罗马在犹太的行政首府，并且是一个重要的外邦人中心。该撒利亚腓利比则是另一座城市，位于最北部，靠近黑门山山路，距加利利海以北约25至30英里，今属戈兰高地一带，今称巴尼亚斯。它仅见于福音书马太福音16:13、马可福音8:27，指耶稣带着门徒前往该撒利亚腓利比之事。这里正是彼得宣认耶稣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之处，也是耶稣在此宣告：“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16:13-20之地，该地为异教区域，设有希腊诸神之庙，有以山羊神潘的崇拜为主，其潘神洞窟被称为地狱之门，因此耶稣在那里的宣告尤为引人注目。
这两座城在地理与历史上截然分立，其一是位于西南方的繁忙罗马海港，其二是位于北部靠近约旦河源头的希腊化异教城邑。沿海的这一座在使徒行传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北方的那一座则处于福音书一处关键时刻的核心。海之该撒利亚象征罗马那兽，地之该撒利亚象征那龙。怀艾伦姐妹把从十字架到五旬节的这段时期称为五旬节期，其始于十字架，终于五旬节。
我殷切地盼望着那时刻的到来，五旬节那日所发生的事将以比当时更大的大能重演。约翰说，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带着大能，大地因他的荣耀而被照亮。那时正如五旬节的时候一样，众人都要听见真理向他们传讲，而且每个人都听见用自己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上帝能将新的生命之气吹入每一个真诚愿意侍奉他的灵魂，他也能用从祭坛上取下的炙热炭火触摸人的嘴唇，使他们能雄辩地颂赞他。成千上万的声音将被赋予能力，宣讲上帝话语奇妙的真理。结巴的舌头将被解开，胆怯的人将得以刚强，为真理做出勇敢的见证。愿主帮助他的子民从一切污秽中洁净灵魂的殿，并与他保持那样亲密的连结，以至于当晚雨倾降之时，他们可以有分于其中。评论与通讯，1886年7月20日。
严格的说，五旬节期当始于初熟节，此与基督的复活相符。然而若无十字架之死，复活的救主在他复活时便无学可待。若非他的死，他作为生命的粮便不会在无教节之日得以安息。
而生命的粮也必须先行安息，以预备在初熟节之日复活。于是开启了通向五旬节之日及其节期的50日时期。
当基督前来建立盟约一周之时，这一周始于他受洗，
而在一周之半三年版之后，他被钉十字架，在除酵节之日安息于坟墓中，并于星期日复活，作为大麦收割初熟之节的初熟果子。于是开启了50日的五旬节期，直至小麦的初熟之节。自十字架起至这一周的终了，即三年半之后，这七年期间以海边的该撒利亚的哥尼流为其结局。他于公元34年这一周结束之时，成为归入基督教会的首位外邦归信者。
基督来坚固盟约的那一周，在预言上为2520日，而十字架在一周之半，因此是在受洗之后1260日，也是在哥尼流归信之前1260日。在十字架上，基督于第三时辰被钉，并于第九时辰舍命，那是五旬节期间的开端。而在其末了，因为耶稣常以起头来说明末了，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在第三时辰于楼上的房间，即基督复活之日与门徒相会之处，首次就约律书发表讲道。随后彼得又在第九时辰于圣殿中发表他第二篇关于约律书的讲道。显然第三时辰与第九时辰乃是五旬节期间起始与终结之阿尔法与俄梅加的象征， 循序递进的。当我们将这两件事的第三时与第九时对齐时，我们便发现这六个小时构成一个先知性的时期，而这两件事都为一个分界做见证。基督由生入死，又由死归生，他从地上升到天上，又复返地上。彼得先在殿外，随后在殿内。当然，关于第三时与第九时，还有其他平行的对齐，但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彼得、哥尼流以及海边的该撒利亚。
正如在六个时辰中所表征的预言性划分一样，当天使奉差遣到哥尼流，只是他遣人去请彼得的时候，正是第九时辰。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名为意大利营的部队中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纠济百姓，常常向神祈祷。约在白昼第九时，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有神的使者进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他定睛看他，就惧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施舍已经上达到神面前，做了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一个名叫西门的人来，他又称彼得。”使徒行传11-5。
天使的降临象征信息，也象征路标。当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施舍已经达到神面前成为纪念之时，便证实这确是一个路标。一周结束的路标是哥尼流禁食4天之后，于第九时差遣人去请彼得，这被称为纪念，而纪念就是路标。作为百夫长，哥尼流是统领100人的军官。
在马太福音第16章中，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时并未提及任何时辰。该撒利亚腓利比是耶稣带门徒到那里时该城的名称。在但以理书11章的历史中，第13至第15节，这些经文应验于帕尼翁之战，并预表导致美国星期日法令的战争。该撒利亚腓利比被称为帕尼翁。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及帕尼翁的时候是在第13至第15节。
将帕尼翁战役认作但以理书11章13至15节的应验，并且认定这些经文与帕尼翁战役的历史所标示的一场战争将通向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正是经上加经、律上加律之方法论所预定的运作方式。运用该方法论，便要求该撒利亚腓利比与帕尼翁必须相互对应。因为就此真理而言，预言的首要法则是，古时的每一位先知所说的，更多是为着我们的时代，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保罗又补充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故此他们不但都指认末后的日子，而且彼此相合一致。
因此，若帕尼乌姆在神的预言之道中被认定为帕尼乌姆，其后又被认定为该撒利亚腓利比，则二者都必须适用于末后的日子，并且必须彼此相契合，因为他们乃是同一座城。
与此逻辑相连而又略有不同的是该撒利亚腓利比与海边的该撒利亚。彼得曾与基督一同前往该撒利亚腓利比，但他是被圣灵差遣到海边的该撒利亚的。然而在两处该撒利亚中承担盟约叙事主要角色的都是彼得。此一脉络的奇妙之处在于，正是在第九时，哥尼流蒙天使显现，并被指示差人去请彼得。彼得在该撒利亚是一个先知性的象征，但这两处该撒利亚却迥然有别。其一为海边的该撒利亚，其二为地上的该撒利亚。海边的该撒利亚与外邦人相联系，而哥尼流恰在主后34年盟约之周的结束时成为首位外邦人归信者。海边的该撒利亚乃第九时，并与五旬节时彼得在圣殿的情景相契合，也与基督在第九时的受死相一致。
内陆的该撒利亚及该撒利亚腓利比是第三使臣，别无他选。起初是该撒利亚腓利比为第三使臣，末了是海滨该撒利亚为第九使臣。腓利比是这6小时时期的阿尔法，海滨该撒利亚是其峨眉家。第九时辰的峨眉家是基督在盟约那一周中期的死亡，而彼得在五旬节于圣殿中的情形也同为第九时辰。哥尼流招请彼得与基督之死相符，而基督之死预表星期日法令，也与五旬节时彼得在圣殿中的情形相符，而后者又一次预表星期日法令。哥尼流作为第一位外邦归信者，代表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出现的第一位第十一时辰的工人。
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时辰，以及彼得在楼上的房间时的第三时辰，必须并且只能代表该撒利亚腓利比。五旬节那日，彼得所在的楼上的房间，正是基督在他复活、升天并降临之后显现的那同一间楼上的房间。基督来到这间楼上的房间，而在此后50天，即五旬节那日，彼得就在同一间楼上的房间宣讲约与书的信息。
该撒利亚腓利比是与钉十字架及五旬节的楼上相对应的第三时辰。钉十字架是分散的象征，楼上则是合一的象征。这就界定了该撒利亚腓利比为星期日法令之前的关口，在那里一类人被分散，另一类人被聚集。当帕尼翁之战的历史开始重演时，愚拙的童女与聪明的童女将被永远分开，他们将因十字架而分开，而十字架代表着星期日法令的临近。正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基督开始教导有关星期日法令临近之事。当他如此教导时，彼得反对这信息，因此在9节经文之内，彼得既代表那些受印的人，也代表那些因十字架的信息及星期日法令而被分散的人。
他对他们说，你们却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于血肉的启示，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向你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于是他吩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耶稣，就是基督。自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显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于是彼得拉着他，便责备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他却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事，倒体贴人的事。马太福音16:15-23。
第三时辰的钉十字架以及彼得在楼上所传的信息，标示出征战的教会，指兼有麦子与掰子的教会，向凯旋的教会之预言性过渡。凯旋的教会乃五旬节之初赎麦子祭，而五旬节就是星期日法令，及至掰子与麦子成熟，天使便将这两等分别出来，使麦子与掰子得以结实成熟的，乃是那自9:21起开始洒落的雨。
一个6小时的时段，象征埃克塞特露营大会直至1844年10月22日的历史。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以及大卫王携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第九时辰也是晚祭的时刻，约在下午三点。
如今你要在坛上所献的乃是这样：每日常献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出埃及记29:38-39。
被译作 even 的那个词，有时也表达为 between the evenings。between the evenings 所指乃第三时与第九时之间的六小时时段。基督的盟约之周表征十字架上的六小时时段，而该时段称为五旬节之六小时时段的阿尔法。在盟约之周中，有两位见证人指认出一个六小时时段。此时段不仅与圣周的预言直接相关，也与五旬节期的象征直接相连。然后在那同一先知性的一周结束之时，彼得于第九时被召往该撒利亚。在圣周的同一先知性结构之内，出现了三个第九时，其中有两个是一个六小时时段的欧米伽之终点，而该时段亦即介于晨祭与晚祭之间的时段。这一事实出于先知性的必然，要求另有一个第三时存在，作为一个以哥尼流至第九时为终点之时段的阿尔法。
两座该撒利亚城，且在两者中彼得皆为中心人物，表明该撒利亚腓立比乃第三时辰。那六小时的时段以该撒利亚为始，亦以该撒利亚为终，因为终局在开端中得以阐明。
逾越节羔羊当在黄昏被宰杀，即第九时辰，基督受死之时，
你们要将他留到本月第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他宰杀。出埃及记12:6。
祷告的时辰亦为第九时辰，因当时正值晚祭之时。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起双手如同晚祭。诗篇14:12。
与晚祭为祷告之时相一致，以斯拉在晚祭时祈祷。因此他是在第九时辰祈祷，彼时正是彼得在圣殿里的时候，基督死的时候，也正是哥尼流蒙指示差人去请彼得的时候。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我从忧伤中起来，衣服与外袍既已撕裂，我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伸开双手。以斯拉记9:5。
在他的祷告中，以斯拉在明白那些从巴比伦出来为重建圣殿与耶路撒冷的人已经与外邦女子联婚之后悔改。
以斯拉祈祷认罪，在神的殿前哭泣俯伏的时候，以色列中有极多的男人、妇人和孩童聚集到他那里，因为众民痛哭甚切。以兰子孙中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回答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有了罪，娶了这地居民中的外邦女子为妻，然而关于这事，以色列仍有指望。如今当与我们的神立约，照我主和一切战经与我们神的命令之人的臆测，修出所有的妻子，并他们所生的，并按律法办理。起来吧，因为这事归你办理，我们也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去行。
于是以斯拉起来，使祭司长、利未人和以色列众民都起誓，必照这话而行，他们就起了誓。
以斯拉便从神的殿前起来，进了以利亚什之子约哈南的屋内。到了那里，他不吃饼也不喝水，因为他为被掳之人所犯的过犯而悲哀。他们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向一切被掳之众人发出告示，叫他们都聚集到耶路撒冷，又说，凡三日之内不来的，遵照首领和长老的议决，他的一切财物都要被没收，他本人也要从被掳之人的会众中隔绝。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众人都在三日之内聚集到耶路撒冷，那时是9月20日，众民都坐在神的殿前的街上，因这是战经，又因大雨而颤抖。以斯拉记11:9。
144,000人之约被表述为与那些娶了异族女子为妻之人的分离，这就是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的分别，并且发生在第九时辰，即基督之死、五旬节时彼得在圣殿中，以及彼得被召往海边的凯撒利亚。以斯拉的分离，也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立约的使者对立位人的炼净。马拉基中的炼净说明了基督两次洁净圣殿。
当耶稣洁净圣殿，把世俗的做买卖的人赶出时，他宣告了自己的使命，要洁净人心，使之脱离罪的污秽，脱离那败坏灵魂的属世欲望、自私的情欲和恶习， 引述马拉基书3:1等3，世代的渴望161。
以斯拉和那些进入盟约的人被告知起来，而约书亚则是在历经38年悖逆者进阶死亡之后被告知要起来。古代以色列在2年之内便未能通过那10次的试验，又过了38年，悖逆者进阶死亡，神便吩咐他们起来。
现在起来，我说，过谢列西。于是我们过了谢列西。自从我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直到我们渡过谢列西，这段时间共有38年。只等到那一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绝，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申命记23:14。
在约翰福音5章，耶稣医治了一位病了38年的瘫痪者。他医治他时，吩咐那人说：“起来。”
因为有一位天使在某个时候下到池中，搅动那水。水搅动之后，首先下去踏入的，无论患何病，就得痊愈。那里有一个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便对他说：“你要痊愈吗？”
那病人回答他说：“先生，水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中，但我正要过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先我而下。”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行走了。那日是安息日。约翰福音5:4-9。
在以斯拉关于144,000人之约的预表之时，百姓应当起来。1838年，米勒派的著名传道人乔塞亚·里奇预言，奥斯曼帝国之至上权将于约1840年终结。米勒派的信息于是兴起，并在1840年8月11日的的确切应验中得以加力。得胜之教会的高举包含一项预言，当这约立定之时，促使上帝的子民兴起。在以斯拉与外邦妻子的分别之事上，我们看见了马拉基对利未人的炼净，也看见了基督2次洁净圣殿，每一条线都指明麦子与派子的分别，而这分别乃在基督永远将罪从144,000人心中除去之时得以成就。基督的第九时辰，彼得的2个第九时辰，以及以斯拉为洁净所做的祈祷，都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届时，晚雨将不加限量的倾倒。在但以理书9章中，但以理在献晚祭的时候，也就是第九时辰，蒙了对其恳求的答复。
正当我祈祷说话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人加百列奉使疾飞而至，约在献晚祭的时候触我。但以理书9:21，
我们蒙告知，在示拿朱大河之滨赐给但以理的诸异象，现正处于应验之中，并且我们当思考这些预言赐下之时的情境。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的。他在示拿的大河乌来河与西底结合的河畔所看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要成就。当但以理书的预言被赐下之时，要思考犹太民族的境况，给传道人的证言1:1-3。
与西底结合和乌来河相关的异象之光，代表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6章。在由乌来河所代表的第9章中，但以理得着关于第7、第8与第9章的光照。在由西底结合所代表的第10章中，但以理得着关于第10、11与12章的光照。预言的信息既由各章中所呈现的预言性事件所代表，也由但以理本人所代表。因为当这些预言赐下之时，我们当考量犹太民族的处境，
我们当将那些考量带入末后的日子，并使之与另一位先知的诸见证相一致。这就是说，正如彼得既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也在海边的该撒利亚，但以理在第9章中于第9时辰蒙加百列造访，并在第10章的第22日蒙造访。关乎末后的日子的乌来与西底结之光，于第22日的第9时辰向但以理起风，那光代表在周日法令之时不加限量的晚雨倾注。
但以理的见证在深处得以全然开启，因为他指认了末后日子里临到神子民之事的外在与内在历史。当那光被宣告时，以哥尼流为代表的外邦人将差人去请那144,000人，神的律法将因主日的强制而被杀害，
彼得将向那座基督已离去并将之指认为犹太人之空屋的圣殿传达信息。彼得既对外邦人讲话，也向公会发言，与此同时以斯拉为分别恳求，而但以理进食祷告求光。五旬节的申初，基督之死时的申初，哥尼流招彼得之时的申初，以及晚祭都与加密山上的以利亚相契合。
显而易见，六小时的时期象征一个以星期日法令为终点的时期，但它起始于一个与终局直接相连的事件，正如晨晚祭一样。就彼得而言，这六小时是从该撒利亚腓利比到海边的该撒利亚，在五旬节则是从楼上房间到圣殿。那在道路起初所设立的明光所表征的时期就是午夜呼声，而该时期一直延伸至星期日法令。两晚之间的这六小时象征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而此事又象征自1844年8月12日至17日埃克塞特露营大会的那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开启了信息的宣告，并于1844年10月22日达到其终点。埃克塞特就是该撒利亚腓利比，而海边的该撒利亚则是1844年10月22日，起点与终点皆以该撒利亚为记号。
凯旋进城的事件以起手的一场争议与结束的一场争议为其标志。在埃克塞特的争议表现为沃特敦帐篷在会场上所进行的伪敬拜，那两座帐篷代表两道信息。当基督从橄榄山下来，骑着那头刚被解开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好辩的犹太人便对所宣告的信息提出抱怨。首与末两场争议界定了这一时期的阿尔法与欧米伽。在埃克塞特，沃特敦一派代表那没有油的童女一类，对他们而言，救恩之门已经关闭。在该时期的末了，通往圣所的门被关闭，从而为这一时期构成了阿尔法与欧米伽。这个阿尔法与欧米伽与凯旋进城的两场争议相一致，也与彼得从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相一致。
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西门巴约拿之名被改为彼得。在该段经文中，他先因作为启示的代言者而受称许，随后又因反对十字架的信息而被斥为撒旦。彼得象征着被洗礼与十字架的信息所划分的两类人，而这正是九十一与星期日法令的信息。
在使徒彼得的经历中，对于法利赛人和税吏所代表的每一类人都有一个教训。彼得在他门徒生涯的早期自以为刚强，像那法利赛人一样，他自以为自己不像别人那样。当基督在被出卖的前夕预先警告他的门徒，今夜你们都要因我而跌倒时，彼得自信地宣称，就是众人都因你跌倒，我却不会。马可福音14:27-29，彼得并不知道自己的危险，自信使他误入歧途，他以为自己能够抵挡试探。然而不过几个小时以后，考验就临到，他就又咒诅又起誓，不认他的主。基督比喻的教训1:52。
在第九时辰，就是晚祭的时候，以利亚的祈祷蒙垂听，有火从天降下，烧尽了祭物，乃为使神的子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加密山上象征了两类人，一类于是便知道耶和华乃是神，另一类则由巴利的先知所代表，随后被杀。
及至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中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并且我所行这一切事都是照你的话而行的。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垂听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并且知道是你使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和尘土，又把沟里的水都舔干了。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捉拿巴利的先知，一个也不可逃脱。他们就把巴利的先知拿住，以利亚把他们带下到基顺溪旁，在那里将他们杀了。列王记上18:36-40。
晚祭，基督之死，彼得医治瘸子，彼得将信息带给外邦人，但以理领受预言之光，以利亚的祷告蒙火应允，而以斯拉则披麻蒙灰，为老底家转向菲拉铁菲，
为教会由征战之教会转入凯旋之教会的转变而祈祷。第九时辰乃献祭之时，祈祷蒙应允之时，天与地相接之时，是审判与怜悯之间的桥梁。故基督在第九时辰受死，因为第九时辰的献祭为外邦人开启了福音。他们本是坐在黑暗中的人，然而当星期日法令之时，但以理书被完全开启，他们将见大光。
在士师记六二十一所记基甸献祭之时，耶和华的使者用手中的杖触及基甸所献的肉和无酵饼，遂有火从磐石中上腾，将之全然烧尽。此火证实了神对基甸的呼召，并表明他对该记号的接纳。
他对他说，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记号，使我知道是你与我说话。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直到我到你那里来，将我的公物带出，摆在你面前。他说，我必等你回来。于是基甸进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又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他把肉放在篮里，把汤绳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他面前。神的使者对他说，把肉和无酵饼取来，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便伸出手中杖的杖头，按在肉和无酵饼上，随即有火从磐石中上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从他眼前离去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便说，哀哉，主耶和华啊，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士师记六十七杠二十二。
本章第一节，天使向基甸显现，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基甸便求一个记号以证实此言。随后基甸求天使稍后，而在预言中那位迟延的天使乃是第二位天使。迟延的时期结束之后，基甸摆上公物，火便将公物烧尽。基甸此时处于第九时辰，因为以利亚是在晚祭之时，而第九时辰乃是星期日法令之时，即五旬节的火蛇彼此对齐之时。基甸预表一般人与主面对面相见者，这正是但以理书第十章所发生的事。当基甸看见火烧尽那公物时，他便明白自己一直是在与主相交，并且是与之面对面相见。
当火的神迹印证了这记号之时，基甸便对这一现实醒悟，而这记号正是基甸神的大能勇士，以及由三百位祭司所组成的军旅，他们手中都持有哈巴谷的那三百块板。这记号或说旌旗，就是基甸他自己，并且是那三百人的军旅，以及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中站立起来的那支大能军旅。
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所记载的帐幕奉献之时，亚伦作为大祭司第一次献祭之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坛上的燔祭和脂油，众民呼喊，俯伏在地，深感敬畏。这必须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与以利亚的火相一致。
以斯拉围着麦子与稗子的分离所献的第九时辰祷告，这分离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当征战的教会转变为凯旋的教会时，就得以应验。此事也必须与基甸之火相一致。临到亚伦首次献祭之上的吞灭之火，该献祭乃在七日分别为圣之后的第八日所献，在同一日再度降临，并烧灭了亚伦那两个邪恶的儿子。当圣灵在第九时辰，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不按度量的倾注之时，两类祭司将被分别，凯旋的教会将开始由以弗所的白马所表征的工作。那匹白马出去，胜了又要胜。凯旋教会的受膏在所罗门圣殿中得着第二重见证。
在历代志下七到一到三所记，所罗门为圣殿行奉献之礼时，所罗门祷告完毕，就有火从天降下，烧尽燔祭和祭物，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使百姓俯伏敬拜，宣告神的美善和他永远长存的慈爱。按照撒加利亚与以赛亚的见证，于星期日法令之时，凯旋的教会被高举在诸山之上，成为冠冕与旌旗。那火在所罗门奉献圣殿时降下，使殿充满耶和华的荣耀。这象征第七号的吹响已经在神的子民身上完成其功，并且正要在第十一时的工人身上完成那同一工作。第七号表征赎罪，
就是当耶稣高举他荣耀的国度之时，神性与人性的结合。那降在摩西的会幕与所罗门的圣殿上的火，也是审判之火，对于亚伦的儿子，如同对于大卫一样。
大卫因数点百姓而引发的瘟疫之时，历代志上21-26所载，他在亚劳拿俄尔南的打禾场上所献的祭，有天火降在坛上为应答，表明蒙悦纳，并止息了瘟疫。老底家的瘟疫在火降于大卫的献祭，以止住他对人的力量与智慧之依赖所致的灾殃之时，便告终止。赎罪成就，教会被举起为旌旗之时，便标志着由人到神人的转变。至此，与所罗门之殿相一致，因神性与人性相结合，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
我们将于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考察由第三时辰与第九时辰所表征的午夜呼声时期。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与众人分开。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面貌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看哪，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正同他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就容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正说话之间，忽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甚是惧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惧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唯有耶稣。
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所看见的异象，不可告诉任何人，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后。马太福音17:1-9。